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3号星期二22点，巴黎时间5月4号星期三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星期三早上6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大学生魏则西事件继续受到关注，中国多个部委表示要展开对涉事医院的调查。中国海军文工团由团长宋祖英率领前往南海的永暑礁进行慰问演出。欧洲的议员呼吁对中国参与容克计划保持警觉。中资集团最终撤回了澳洲最大农场的收购案。柏林动物园2017年将迎来一对中国的大熊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对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朝鲜即将召开劳动党第七次大会，韩国警惕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奥运会的圣火抵达了主办国巴西，开始传递，有可能遭到弹劾的巴西总统卢塞夫誓言不让政治危机影响奥运会的举办。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欧美的自贸协定说不，美国回应说尽管和法国有分歧，但是还是有希望达成具有野心的欧盟自贸协议。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希望叙利亚阿勒颇尽快实现停火的协议。中国艺术家和比利时、新加坡的11位艺术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办的艺术为和平的画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此次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中国的新闻。中国南海的情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海军政治部的文工团50多名成员日前由团长宋祖英率领，最近搭乘一艘登陆舰前往南海的永暑礁进行慰问演出。据中国媒体报道，海政文工团是以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名义前往南海岛礁进行慰问演出的。团长宋祖英表示，这是他们首次在南海的岛礁举行大规模的慰问演出活动，而永暑礁之行是这次慰问演出的首场演出。报道指出，文工团的成员搭乘昆仑山号登陆舰，经过近40个小时的航行抵达了永暑礁。中央社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在南沙群岛的7座岛礁有驻军，近年来在这7座岛礁填海造陆。如果按照宋祖英的说法，也就是说他所率领的海政文工团还要将转到其他的南沙岛礁进行演出。而在7座中国控制的南沙岛礁中，永暑礁被认为是中国南沙的指挥中心。今年1月份，中国为了测试永暑岛礁的机场跑道，派遣了民航的飞机前往起降，引起多方的关注。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等，都在南海的主权问题上有争议。2013年1月份，菲律宾就中非两国之间的南海争端启动了强制仲裁程序。大学生魏则西死亡的事件继续在中国发酵，在中国其实是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这个事件涉及到的百度医院等环节的黑幕暴露在了世人面前，引发了舆论的震惊和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在周一，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官方开始正式介入后，中国国家计生委周二也宣布已经联合相关的单位调查涉事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的第2医院。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公布国家卫计委的新闻发言人的说法，指出近日的魏则西事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正在联合对武警北京市总队第2医院进行调查。另据报道，5月3号上午，有多名在这个医院接受过生物细胞免疫 疗法的患者及其亲属到这个医院进行维权，要求医院全额退还医疗的费用。当天，若干被院方保安驱逐的受害者告诉多维新闻网的记者，表示对军方的医院外包不知情，轻信治疗的效果，最后导致人财两空，损失惨重。多维新闻网报道说，中央军委已经介入到了该事件的调查。在欧洲，欧洲联盟有一个容克计划，总投资3150亿欧元，旨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支持包括教育和研发创新、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中国方面认为这个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高度契合的特征，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但是欧洲有议员周二就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应对中国参与欧盟容克计划要保持警惕。请听本台记者安德烈的详细介绍。
这份由法国的两名欧洲议员周二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去年九月份表示愿意参加容克计划，并提及拿出50亿到100亿欧元投资来支持容克计划。两名议员，一名来自法国左翼的社会党，另一名来自中间偏右的独立民主联盟。他们在报告里强调，经过听证调查后，报告人所要强调的是，如果欧盟委员会之前对中方的声明表示了欢迎态度，那么对于与中国具体合作的方式，应该表示足够的警惕。报告称，他们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对外来投资表示了开放但是谨慎的态度，表示将对决定参与容克计划的第三国投资者以普通法对待，这也意味着他们参与容克计划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容克计划2014年年底提出，以欧盟委员会现任主席容克的名字命名，计划在三年内融资3150亿欧元，主旨在于振兴欧洲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岗位。容克计划部分依靠欧盟预算以及欧盟投资银行的支持，作为欧盟的金融投资臂膀，该行将拿出210亿欧元作为保险基金，以吸引私人领域的投资。容克计划目前已经确定30个重大投资项目。中国方面对容克计划有多个研究，中方不少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同容克计划有很强的契合度，双方适合在交通、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展开对接。容克计划中适合对接的交通基建领域包括泛欧交通网络、中欧陆海快线、新亚欧大陆桥等。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光纤光缆通信设备商与容克计划对接条件最为成熟。去年发表的一份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澳大利亚，澳洲最大的肉牛帝国吉德曼公司周二表示，在该国政府表示交易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后，以中方资金为主的集团已经撤回了对吉德曼的2亿8000多万美元的收购案。欧洲担心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但是欢迎中国的大熊猫。在法国以后，德国柏林的一个动物园2017年也将迎来一对大熊猫。请听丹兰发来的详细报道。
德国首都柏林2017年将迎来一对中国熊猫，这是柏林动物园园长克尼利姆在中国交谈一周后带回来的消息。熊猫莱德是默克尔总理去年访问中国时敲定的。据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报道，克尼利姆携代表团走访了中国北京和两个熊猫繁殖地，德方租借熊猫已进行研究和繁殖，租借期已谈妥至少15年。中国专家将检查莱德熊猫的遗传基因，以确保它们在柏林有生育能力。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2017年7月汉堡20国峰会时，中国熊猫可正式交付德方。自2007年以来，中国不再免费赠送熊猫，外国租借一对熊猫的租金大约是每年100万美元。克尼利姆期望还能压压价，他说，我们期望可以用其他来抵偿部分租金，德方已积累了一些熊猫饲养和繁殖的经验，期望能和中方就熊猫繁殖进行科研合作。柏林已设计了一个宽敞的熊猫馆，外带中国观景亭，今年秋天就将动工。柏林动物园的熊猫宝宝和燕燕在世时曾是人们十分喜爱的熊心， 但人工受精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后代。新熊猫到来后，德方期望繁殖尝试能取得成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5月3号发布最新的亚太地区的展望报告，预测中国近明两年的经济成长幅度分别为 6.5% 和 6.2%。 相对该机构在1月份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为 6.3% 而言，3号公布的 6.5% 则是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朝鲜劳动党七大即将在本月6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幕，引发了多方的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也骤然的紧张了起来。朝鲜官媒周二报道说，朝鲜已经开始欢迎全国各地代表参加该国时隔36年后再次召开的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韩国的政府官员周二则透露，部署于南北韩前线的朝鲜部队已经进入了特别的警戒状态。官员认为此举可能是在朝鲜劳动党6号七大开幕日前后发动挑衅的征兆。韩国担忧朝鲜可能在大会前夕或者是期间进行核试验，韩军密切地注意朝军的动向。英国利兹大学的朝鲜问题专家亚当·卡斯卡特对此次朝鲜劳动党党代会及其准备活动向本台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
对于朝鲜人来说，随着本次党代会的召开，此前的准备活动70天战斗将随之结束。上个月的时候我去了朝鲜，那里人们工作得非常辛苦，但挣的钱很少。我看到一些人在搬垃圾，另外一些人则在捡土，还有一些人边唱边干活，一边感觉不那么累。我们外人看来，这些都是些小工程，有些人在翻修人行道，还有一些人在修水坝或者是修灌溉的水沟。所有的这些工程都被和党代会联系起来，党代会被认为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为了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党代会结束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年轻的官员脱颖而出呢？改革的趋势是不是会被加强呢？几十年以来，大家都在等待着朝鲜当局出现这样的转折。我认为朝鲜当局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因为这要求朝鲜社会要有深刻的转变。短期来看，我看不到此次党代会将会带来和平和繁荣。
感谢阿曼婷的翻译。在巴西政治危影的阴影下，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的圣火周二还是抵达了主办国首都巴西利亚。奥运会的圣火将在8月奥运会召开前，在巴西全境超过300个城市由12000多人进行传递。在奥运会圣火抵达时，巴西总统卢塞夫亲自迎接。目前正深陷弹劾危机，有可能在几天后就被解职的卢塞夫坦承，巴西正处于政治不安的局面，将度过非常艰难的时期。他承诺不会让严重的政治危机早搞砸奥运会。他说要举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奥运会。美国和德国领导人奥巴马和默克尔极力推动的欧美跨大西洋自贸协议在法国遇到了阻力。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二针对欧盟和美国的自贸协定表示说，以协商的现阶段而言，法国要对此协议说不，理由是法国不同意没有规则的自由贸易。但是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周二表示，尽管在欧盟和美国的自贸协议问题上和法国政府有越来越多的分歧，但是还是相信欧盟和美国会达成一个具有野心的自贸协议。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局势日益紧张，引发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停火协议失败的担心。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周二终于表态，希望阿勒颇能在几个小时后实现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二也严厉地威胁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他说如果阿萨德不遵守美俄达成的阿勒颇停火协议的话，将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其中包括停火协议的全面失败以及叙利亚再次陷入战争。在巴黎，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总部从5月3号周二开始将举办一个11位分别来自新加坡、中国和比利时的艺术家联合举办的展览。这次展览的主办人参展人是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的 会长林祥雄先生。画展的主题是艺术为了和平。以上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话题是欧盟将为土耳其的游客免签开绿灯。
各位听众，如果不出意外，欧盟委员会应在今天提出给土耳其游客实施免签的建议。土耳其之前已经威胁，如果不这样，将不再遵守早些时候与欧盟达成的阻拦移民潮协定。欧盟需要土耳其合作来阻挡难民潮，但对一个拥有7900万穆斯林国家的游客实施免签，这一问题还在分裂着成员国。担心席卷欧盟的移民潮问题会更加严重，欧盟领导层支持对土耳其游客免签。然而，欧盟官员私底下承认，这是一个陷阱重重的问题。欧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为了阻拦汹涌而来的难民潮，欧盟与土耳其3月18日结成城下之盟，所有经爱琴海偷渡至希腊琼岛的移民将重新遣返土耳其。在土耳其征别后，或遣返原籍，或准许以难民身份前往欧盟。应该说，与土耳其达成这一协定后，配合巴尔干干道的关闭立即产生了效应，移民潮对欧盟的压力明显减轻，经土耳其海岸前往希腊的移民每天都在减少。此刻，欧盟一些成员国却传播着一种忧虑，他们怀疑布鲁塞尔当局对土耳其过分宽容，土耳其当局被指侵害言论自由，国际大赦谴责土耳其把难以计数的叙利亚难民遣返原籍，而叙利亚正在遭受恐怖的内战。周三，无论如何要做出是否给予土耳其游客免签的决定，虽然没有正式的消息，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二与土耳其总理进行了通话，互相祝贺偷渡爱琴海前往希腊的移民明显减少。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报道称，他们谈了签证的问题。从土耳其方面平静的反应看，显然他们在等待一个好消息。根据布鲁塞尔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三欧盟委员会应提出把土耳其纳入欧盟申根区免签国家名单。这是一种短期签证，最长期限90天，免签的理由主要有三个，家庭原因、商业旅游以及旅游观光。为了减轻成员国担忧，欧盟委员会提出免签的同时将有附加条件。欧盟外交官私底下披露，还有八项标准需要土耳其方面在未来几周正式实施免签前落实。实施免签的标准共有72项，从身份文件的可靠性到遵守基本人权，以及在向第三国签证问题上必须与欧盟采取基本一致的标准等等。土耳其方面主动出击，星期二土耳其政府颁布政令，预告未来所有前来土耳其旅游的欧盟公民不需签证，条件是欧盟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欧盟委员会虽然尚未披露最终决定，但对土耳其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这一措施涉及欧盟28国公民，包括塞浦路斯。现在就要看土耳其能否在短期内满足欧盟提出的最后必须落实的八项标准。这个期限很短，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要求，欧盟最晚应在6月底对土耳其实施免签。不过，即使欧盟委员会最后完全向土耳其大开绿灯，免签仍不能看作完全到位。欧洲议会以及28国政府都需认可。在目前成员国对土耳其伊斯兰保守政府越来越警惕的背景下，这个过程也许不会很顺利。为了安抚成员国担心，巴黎和柏林当局要求欧盟创立一个对于实施免签的第三国可采取紧急刹车机制的办法。条件是，第三国出现违反前述条件被确认后，便根据这一机制立即恢复签证。此举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担心启动新移民浪潮的成员国放心。目前，欧盟还在同乌克兰、格鲁吉亚、科索沃以及摩尔多瓦就免签进行最后的谈判。除了免签问题，欧盟委员会应在周三给希望延长边界管控的申根成员国例外开放绿灯。欧盟在发生大规模移民潮冲击后，一些国家临时恢复了边界检查制度。 目前提出延长边界管制的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和瑞典。欧盟委员会同时强调应在年底取消边界检查。欧盟委员会还应就哪些成员国负责处理难民申请提出建议。据外交界透露的消息，欧盟可能不大会把处理难民事务的责任完全交付难民首先抵达的国家，强调成员国之间应分摊责任。不过这一建议尚未出台，已经面临抵制的危险。匈牙利预告将于9月初或10月份就欧盟分摊难民机制举行全民公投。匈牙利如同捷克、斯洛文尼亚以及波兰一样，一直反对欧盟为接待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而设立的强制性难民配额。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晚报摘要，还是由阿曼婷为您选播。
各位听众，伦敦即将于本星期四举行的市长选举是5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一名穆斯林出身的工党人士将有望取得伦敦市长选举的胜利。法国世界报表示，根据民意调查，萨迪赫·汉这名巴基斯坦公共汽车司机的儿子将会赢得5月5号星期四举行的伦敦市长选举。萨迪克·汉是工党的候选人，和他竞争伦敦市长职位的是保守派的裔欧及生态人士扎克·格德·史密斯。这名保守派候选人的父亲则是犹太裔的法英亿万富翁吉米·格德·史密斯。法国世界报指出，此次伦敦市长选举的竞选活动，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宗教问题和种族问题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保守派候选人扎克·格德·史密斯指责萨迪克·汉为极端伊斯兰做掩护。法国世界报认为，在此次伦敦市长选举的竞选活动中，伦敦的真正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比如说伦敦的住房短缺问题，伦敦的饱和的公共交通问题等等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法国世界报还表示，这两名候选人代表的是两个伦敦，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两个伦敦之间的战役。法国政府提出的新劳动法法案继续在5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占据其头版中央的位置。该报指出，由法国劳工部长库姆里直接捍卫的新劳动法法案从星期二开始在法国国民议会得到审议。库姆里是法国政府中最年轻的部长，他的名字和奥朗德总统任期内最受法国人争议的法案——新劳动法法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法国世界报表示，库姆里的工作真的是不容易。自新劳动法法案在媒体上被披露以来，就有众多的人表示反对。大约一个月以来，坚决反对这一法案的人则发起了站立之夜行动。每天晚上夜幕降临之后，白天空空的巴黎共和国广场上就挤满了抗议新劳动法法案的示威者。不过就在这一法案开始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审议的同时，法国政府决定限制并制止巴黎共和国广场上的夜间集会活动。就此5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法国版面刊出标题说，围绕着站立之夜的钳子开始越钳越紧。巴黎警察局长从星期一就开始放风说，有必要禁止这一被称之为是站立之夜的集会活动。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表示说，也许没有必要每天晚上到共和国广场去集会。还有人说，抗议的人也许可用使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示反对吗？ 欧盟很快会放宽对土耳其人的签证制度，这是5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报道的一个重要国际内容。该报表示，是否放宽土耳其人的签证，这个问题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分歧严重。法国《世界报》指出，放宽土耳其人的签证，这是为了让土耳其接受从希腊被遣返的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的移民，欧盟所做出的最主要的让步之一。法国《世界报》援引一外交消息来源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放宽土耳其人的签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25。在此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之前，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蒙特里尔的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话题是中国藏匿黄金储备遮掩的帝国梦。欢迎您的收听。
今年春天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皇家造币厂参观的中国游客，用双手拎起展示里那一块重28磅的 24K 黄金造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手里的金块近400多于加拿大央行的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官方承认的黄金储备是 1778.5 吨，比2015年4月美国彭博社对中国黄金持有量的保守估计3510吨少了近一半。同样是黄金储备，加拿大卖空而中国藏匿，这是什么逻辑？今年2月，拥有多家全球大型黄金公司的加拿大宣布已经卖空国家的黄金储备，代之以更易流通的资产。过去60年来，加拿大的黄金政策经历了巨大转变。在重视黄金时期的1955年，加拿大黄金储备是1088吨。转折发生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取消金本位制度后，加拿大逐年减持黄金，从2000年的46吨到今年2月29日的77盎司，加拿大已经在世界各国黄金储备排行中垫底，远远落后于阿尔巴尼亚、海地、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等穷国。加拿大卖空黄金的理由简单而充足，金条不如政府债券那样容易变现，且从长远来看，各国政府和央行都通过投资更安全的资产如美国国债而获得回报。面对加拿大卖空黄金储备这一行为，著名的货币银行和经济危机专家斯蒂芬·米姆质疑，既然黄金不再在货币供给上有任何作用，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加拿大卖空，而是为何其他国家那么执着于黄金储备，甚至不停地增加积累。三月中旬，这位曾与末日博士卢里埃尔·卢比尼合著经济危机学的美国专家在悉尼先锋晨报撰文，为何加拿大卖空黄金而中国不。文章指，一些国家持有黄金与稳健的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却和历史分量有关。审视之下就会发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格局，拥有可观黄金储备的国家往往都有全球霸权、列强或经济强国的历史，或者正在成为这种角色。斯蒂芬·米姆引用了圣塔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两名经济学家在2012年发现的国家黄金持有量与其全球实力的关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世界第一黄金储备大国，17世纪的重要帝国荷兰人口虽然只有1700万，黄金储备却排名第10。曾经辉煌的葡萄牙帝国尽管现在也只有1100万人，却以黄金储备382吨居世界第15位。德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等老牌帝国也都跻身全球的前20位。中国在这项排名中名列第6，其黄金储备与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成正比。斯蒂芬·米姆认为，中国之所以持续购入黄金，是因为它正遵循历史上古老帝国心照不宣的信条，那就是如果你想成为重量级角色，就得有重金属。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09年以来生产了2000多吨黄金， 同时加速黄金进口。2010年到2015年间，通过香港进口了3300多吨，还通过上海进口了数量不明的黄金。2015年7月，在闷声发大财6年后，中国公布的黄金储备从2009年4月的1054吨增加到1658吨，持有量仅增加了600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瞒报了黄金储备数据。分析师罗斯称，中国公布的数据远低于其真正的持有量的估值。中国真正的黄金持有量至少是公布数据的2倍，可能达到4000吨。凤凰网门中国消失的黄金储备大猜想指，中国消失的黄金如果不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金库里，那就在中国公民国有银行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及国务院属下的中国投资公司手中，并相信如果中国的确是通过中投公司或其他国有银行来持有黄金，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完全能在一个月内快速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加上这些黄金，以迅速展示更多的黄金储备。想在21世纪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藏匿和分流黄金储备，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斯蒂芬·米姆在分析加拿大卖空行为的动机时写道，加拿大一直是帝国的玩物，不曾有自己成为帝国的野心。加拿大的决策者从没有想过要通过积累黄金来展示自己的伟大，他们会对残存帝国头脑的拜金者说，这都是你们的脑袋在作怪。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再次为您播出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大学生魏则西死亡事件继续受到关注，中国的多个部委表示展开对涉事医院的调查。中国海军文工团由该团的团长宋祖英率领前往南海的永暑礁进行慰问演出。欧洲的议员呼吁对中国参与容克计划保持警觉。中资集团最终宣布撤回了澳洲最大农场的收购案。柏林的动物园2017年将迎来一对中国的大熊猫。国际货币基金组值上调对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5%。朝鲜即将召开劳动党第7次大会，韩国表示警惕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奥运会的圣火抵达了主办国巴西首都，开始进行传递。有可能遭到弹劾的巴西总统卢塞夫誓言不会让政治危机影响到该届奥运会的举办。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欧美的自贸协议说不，美国回应说尽管和法国有分歧，但是还是有希望达成一个具有野心的欧盟自贸协议。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希望叙利亚阿勒颇尽快实现停火。欧洲难民危机迫使欧盟将为土耳其的游客免签开绿灯。中国的艺术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办艺术为和平的画展。听众朋友，下面又到了本次节目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日本央行的刺激政策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的货币政策试验旨在说服民众通缩即将结束。黑田东彦星期4对记者表示，宽松举措为经济带来了正面效应，应该会在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内出现，暗示如果不能够提振通胀，那么央行可能考虑在今年稍晚继续宽松。在上个星期，日本央行在3个月内第二次采取了让金融市场感到意外的措施，这次是他们决定保持货币政策不变。而之前市场大多预计日本央行将会增加资产购买或者继续降低基准利率，甚至是同时采取2种手段。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熟悉日本央行思维的消息人士说，日本央行上星期决定暂时不拿出更多的宽松举措的关键原因是担心即便在印钞之外出台新刺激举措，那些对央行负利率政策迄今存疑的家庭和企业仍将不为所动。 日经新闻说，日本银行在4月28号召开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上决定维持现行的货币政策。由于在日本金融市场上期待日本央行实施追加货币宽松的声音很强，由于落空，日经平均指数28号下跌了600多点。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会议以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工资上涨推动消费恢复的积极的良性循环仍在持续，表达了放弃新一轮货币宽松的理由，但是消费和物价等指标显示经济明显停滞，不得不推迟定为政策目标的 2% 物价上涨的达成时间。路透社报道说，市场压住央行进一步放松政策，这意味着黑田东彦如果按兵不动，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日元升值，股市下跌。通缩被认为是日本20年经济疲弱的根源，物价下降的预期打消了消费者大笔支出的意愿，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因此受到了抑制。日本央行1月在量化质化宽松政策之外，又出其不意地祭出负利率政策，意在推动经济摆脱物价下降和低增长的漩涡。这些举措旨在压低实质借贷成本，提高公众对几个月后物价上涨的预期，从而鼓励企业和家庭现在支出而不是储蓄，但几乎没有成功的迹象。日本央行3月一项调查显示，83.9%的家庭不乐见物价上涨，三个月前的调查为82.4%，凸显要消除根深蒂固通缩思维困扰消费者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央行官员指望日本复苏的前景在年中左右改善，他们表示关键在于4到6月开始的新财年的服务业物价是否会上涨，如果上升，将显示企业劳动成本上升正稳步传递到消费者。不过许多分析师预期日本央行将在7月政策会议中大幅下调通胀预估，因为全球需求疲弱，而且日元继涨损及企业获利，从而打击企业调高工资的意愿。部分分析师甚至警告，在目前的框架下扩大刺激，这似乎是黑田目前的计划，可能终将证明对于改变民众对物价走势的看法起不了作用。日经新闻说，在日本央行4月28号会议之前，日本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社长平野信行说，风险正在扩大，公开批评了负利率政策。对此黑田表示，金融机构在最近3年获得了高收益，称不会根据金融机构是赞成还是反对来制定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表示如果必要还将继续加大负利率。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专栏节目，要采访的是慕容雪村，他是中国的著名作家，由瑞迪为您采播，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慕容雪村是互联网时代成就的作家，他原本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处女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此后他陆续发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国少了一味药》等几部作品，成为当红一时的网络作家。他的新浪微博有数百万的追随者。不过将网络作品整理出版的过程让他领教了中国神秘莫测又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他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观察也没有只停留在文学写作。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的就公共事件发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选择沉默的时候，担当起敢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种敢言使他成为当局眼中的敏感人物，他不断被警方邀请喝茶，他粉丝众多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13年就已经一一被注销。失去了表达平台的慕容雪村如今开始把自己归类为意见者。2015年9月底，慕容雪村来巴黎参加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的法文版发行活动，他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中国少了一味药是慕容雪村2009年卧底江西上饶一个传销团伙后完成的调查作品。如果说作者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传销团伙的内幕的话，这些内幕折射出的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慕容雪村，你好。这次来法国为您这本《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法文版出版做这个推销活动，那我们就还是以这本书来开头。您写这本书的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传销的团伙，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折射着中国一个社会的景象。您觉得5年之后，中国这个社会情况有变化吗？
现在评价呢，我觉得状况是只有比以前更坏。特别是最近的这两年左右，我本人身边就有超过13个朋友被捕，我们所见的报纸、杂志、电视，这些所有的媒体，在报道事件的尺度上全通通收紧，在言论自由这个方面，也是有大幅的倒退。我个人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被注销了超过15个我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法治状况呢也是越来越糟糕。就在今年的7月10日左右，有超过200个维权律师被逮捕，其中当然有很多已经被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在其他方面呢，经济状况，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状况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当的不乐观，其中不仅是包括工业、农业这些基础产业。股市在6月份也是有，算是一个灾难吧，这么一次大的股灾。种种状况来看呢，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的形势是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来说，我觉得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可能情况都会越来越艰难。
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你说这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因为它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缺乏常识。您说的这个常识是什么呢？因为我从看您这个书，其中您提到就是这个饿了要吃饭，这是常识，但是这其实已经都不再是常识，而是本能的问题了。
那本书呢，在写的时候其实写的不仅仅是传销，传销只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由头而已。我试图谈论在中国生活中缺少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饿了要吃饭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有人拿这样的事情来骗人，教导人们饿了时候不要吃饭？这显示出呢，在60几年的这种洗脑的宣传和教育之下，它甚至会把人的本能都会扭曲了。而这样被扭曲的本能，其实不仅仅是吃饭这件事情上。这本书的书名叫《少了一味药》，其实少的不仅仅是一味药，在我谈论的这味药常识之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特别浅显而且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谈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跟政府区分开来，但在中国呢，大量的人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那么把政府当成国家，甚至把执政党当成国家，甚至把党魁本人当成国家，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里边常见的一些混淆的问题，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坚持独立的观点，在当今的这个环境下，其实还是相当艰难的。而且呢，尤其最近几年呢，很多的知识精英其实选择了沉默，但是您呢，还是坚持站出来了。在这个公知污名化的时候呢，你很乐意担当起这个公知角色。那么，首先您怎么看这个公知的社会角色呢？
我觉得对这样的词汇呢，本身我也有点怀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那我觉得一个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边，我们谈论公共性的话题。在2009到2012年间很短的一个时间里边呢，因为有互联网的出现，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我们有了一点点的公共空间，但是跟真正的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比起来，这点公共空间其实真是谈不上有多么公共。所以说呢，在一个基本上缺乏公共空间也缺乏公共讨论的这么一个社会，我们自称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多多少少呢，我会觉得有点名不副实，甚至有点大言不惭。到现在呢，差不多像我这样的人呢，其实更是没有公共空间了，在中国几乎没有我发言的平台。我前两天呢，我又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没发几条东西就突然就被注销了。 而你要再注册一个新的账号，他要求电话认证，方方面认证，非常麻烦，没有发言空间了，没有公共空间的这么一个社会，何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呢，更乐意把自己称为叫异议知识分子啊，意见者。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但是坚持着发出一点声音来，在自己的小群体之中，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在自己能够到达的平台之中发出一点声音来，仅此而已。
刚才我们提到坚持，其实在这种环境下还是风险很大。在这几年中国的自由空间收紧的这种情况下，其实被抓捕的这个话题一直好像并没有远离你们的日常的谈话。您跟朋友谈话的时候就说，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我想被抓捕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愉快轻松的事情，那怎么面对这样的这个恐惧？您天生比别人更勇敢吗？
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这家里会不会有摄像头？然后警察呢，不管是他自称是社区民警还是派出所民警，时而不时的会找借口来敲你的房门。然后其实我很清楚，他们来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表面上说的那些目的，可能更多是侦查窥探，类似于这些。然后我也喝过很多次茶。那么你常常会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家人会怎么样？在里边的生活，没有几个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那里边生活真是不堪想象。或许会有人对坐牢这件事情有一点浪漫幻想，但我现在大多数人没有，我也没有。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坐牢呢，在某种意义上在当今中国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特别因为你的政治见解而坐牢，因为你的言论而坐牢，其实在民间可以收获到广泛的尊敬，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让很多人呢对于坐牢减轻点心理负担。假如坐牢不仅是身体不自由，还同时还承受整个社会的这种鄙视，甚至被整个社会抛弃，这肯定是更大的困难。但是现在呢，因为政治见解而坐牢，因为言论而坐牢的话，多多少少成了一个英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呢，长期在这种恐惧之中生活，在恐怖之下生活，多多少少有点习以为常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恐惧，可能比外界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年了，可能我们处理恐惧的这种能力可能要更强一些，更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恐怖之下的生活啊，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原因呢，对我来讲呢，大概多多少少是一点责任感吧。我今年41岁，虽然中年男人了，按正常来讲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应当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做一点事情，这也是就是我一点点责任感。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他才让我一直在坚持说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那么多朋友纷纷被抓进去了，好像多多少少你有感觉对他们有一点道义上的愧疚，就是那么既然你们都被抓了，那么好吧，我也陪你们，就这种。
现在回到您这本关于传销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面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您没有给出答案，就是说当有一天这些参加传销的这些人，他们耗尽了他们的积蓄，也耗尽了他们的身体，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那他们会怎么样来回报这个曾经纵容传销的人间？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情。在几年之前呢，有一个人在一个小学门口拿着刀砍这些孩子，那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传销者，就是一个被骗进传销团伙去的这么一个人。当局的说法呢，就是说他有点精神失常，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即使没有精神失常，即使精神状况之下，也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很可能是一个很清醒的反社会的人啊，有反社会人格的这样一个人。未来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会更多的出现。一直到今天呢，中国社会对传销这个事情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完全不重视。而且与此同时呢，有差不多上千万人，应该至少有1000万人吧，是被蒙蔽在这样的骗局之中。然后骗局呢，不仅是骗他们的钱，更多的伤害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未来呢，我们有可能要应对大量的像在江苏泰州发生过的那样的事情，面对更多的这样 清醒的有暴力倾向的反社会人格的人。
你说提到这个社会其实始终没有对传销这个问题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但其实传销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对洗脑的这种灌输还有对人的一种蒙蔽，这样的方式它不只是一个传销团伙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社会环境实际上形成了它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
对，传销呢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有，但你会发现上当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但在中国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群体？你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它跟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容易被洗脑？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被洗了一半了，或者已经本身就被洗脑了，或者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团伙，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传销团伙中呢，这个目标是2年之内赚500万；在更大中国社会中，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啊，最近这个传销目标最近又重新提出来了，就是然后要求人们吃苦，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当许多人认同大的这套宣传的说辞，这套洗脑说辞，你进入传销团伙中，你会发现自己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们所有的荒谬理论啊。这也说明呢，这两个社会，传销社会小社会跟整个中国社会这个大社会之间就非常相像的这种同构因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著名作家慕容雪村先生的采访。慕容雪村在采访中也谈到了他的新书。如果您想了解他笔下的2072年时的中国会是怎样，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中收听这次采访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肖曼为您编播，话题是法国三位名家合著新书，探索人生的幸福之路。
听众朋友，一部探索人生幸福之道的书《三友探寻智慧之路》在法国书坛掀起热潮。从书名就可以得知，该书有三位作者，他们既都是不同专业的专家，也都是享誉法国书坛的畅销书名家，三人著作的读者相加绝对超过了400万。三友探寻智慧之路这本书长达480页，三位作者分别为心理学医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哲学家亚历山大·罗莲和藏传佛教僧侣马修·理查。三位作者各有不同的职业专长，但在每人的著作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交叉点，即探讨人一生中如何可以找到感情和精神领域的幸福之路。三位作者中有今年已经70岁的法国著名藏传佛教僧侣马修·理查，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是从佛教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人对幸福的追求，人的同情心、安详感的起源、沉思默想的艺术、追求利他主义和与人为善等等。法国心理学医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的心理学著作也一直受到法国大众读者的欢迎。他研究论述人的自尊心、人与人生的不完美性、寻找自由幸福的人生实践和艺术。他主张建立追求人生幸福的心理学，他研究人的恐惧、担忧、焦虑、强迫症等等是如何阻碍人获得幸福感的障碍。他呼吁人们有意识地抵御外界的有毒人格对自己人生之路的干扰和破坏。三位作者中最年轻的是1975年出生的哲学家亚历山大·罗莲，而他却是一位残疾者。由于在出生时颈部为被脐带缠绕而受伤，使他失去了正常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在残疾人院生活了17年的亚历山大·罗莲最早学习过商业，后来偶然在书店里接触到哲学书而触电，成为哲学家和希腊学的研究者。 2000年，他的第一本书《歌颂弱点》受到读者的欢迎而出名。2002年，他的第二本书《做人的职业》使他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之后的三本书更主要以哲学家的身份探讨人格的成长建立与哲学的关系。三有《探寻智慧之路》这本书是以上三位作者从不同人生经历和专业学养的角度探讨人生幸福命题的新书。这三位作家都已经是畅销书的作者，其中两位又生活在尼泊尔和韩国，但他们都希望像钢琴演奏家那样来一次六手联弹的写作，回答普通人的各种人生问题。于是在两家出版社的帮助下，三位作家终于敲定了一个三年后共同约会的日子。如同拍摄一部电影那样，三位作家2015年1月来到法国西部多尔多尼河附近的山林住宅中，共同度过了十天，每天同吃同住，有共同的作息时间，吃的饭菜是来自附近一家佛教寺庙的素菜。在工作时间内，他们按照不同的题目各自发表人生幸福的高见，唯一的纪律是让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话题不会被别人打断，直到全部说完。整个谈话过程全部由出版社进行了长达80小时的录像，之后作者和出版社又重头重看录像，删去重复之处，将口头表达的形式形成文字。三位研究论述人生幸福命题的法国名家表示，这本书是三个朋友间的心得交流，是他们三人期盼三年之后的宝贵经历。书中谈的是人生，人一生的行为与他人相处之道，个人追求幸福之道，也是他们各自从佛教僧侣、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不同视角来谈对人生幸福的信念，讲述亲身或他人的人生经历，探讨的是人生大问题，是对人生真谛的深刻启迪，却并不是人生问题的教学课本。三位作家的观点意见不尽一致，但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生中的痛苦和种种无奈消极情绪，启发人追求幸福的潜能，发现和发掘利他主义的人生动机，从而获得真正自由和幸福的人生。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介绍法国三位名家合著的新书，探讨人生幸福之路，由肖曼编播，感谢 Olivie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魏则西死亡事件继续在中国受到关注，中国的多个部委表示要展开对涉事医院的调查。中共海军文工团由该团长宋祖英率领前往南海进行慰问演出。欧洲的议员呼吁对中国参与容克计划保持警觉。中资集团最终宣布撤回了澳洲最大农场的收购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朝鲜将召开劳动党的七大，韩国警惕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奥运圣火抵达了巴西，开始传递。法国总统对欧盟自贸协议说不，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希望叙利亚阿勒颇尽快实现停火，欧洲将为土耳其的游客免签开绿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即将结束，这次节目是由艾米为您编播主持的，感谢导播苏黑娜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的地址是 rfi.fr， 欢迎您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下次再会。On s'en est donné.
verdure sans tableau, une armure sans guerrier. Mais j'espère qu'on vous l'a déjà dit, à défaut de savoir aimer, moi je sais. Proviennent